我再稍微回就是 review 一下我们上一堂讲的哈。我们上一堂讲到这个宣教的一些的观念，宣教的重要性，宣教的这个步骤啊。那么还记得 John Stott 他所说的宣教的观念吗？传福音跟社会责任这两者都是要同时并进的。所以根据 John Stott 这样子的观念呢，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事情上面，在宣教的事情上面呢，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是有一个宣教官来做宣教的工作，甚至在做本地的福音工作，你都会发现那个果效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讲，我今年暑假我们到四川的这个地震的灾区哈，带了一些年轻人，我们去那边帮助他们。那么我们做一些这个教那些孩子们，算是给他们办夏令营，也算是教课哈。那你要知道，请问我们去那个地方想不想传福音？想啊，想死了，真巴不得一举就传福音，那他们都信主了。可是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传福音，因为在刚刚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全中国许许多多的家庭教会，他们都跑去灾区，在那个地方也想要去那个地方帮助灾民，甚至也希望能借机会能够让他们认识耶稣，对不对？这也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不单单是人需要的是面包，他生命被改变，得着耶稣基督，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但是问题来了，每个人都穿那个耶稣爱你，然后怎么样呢？这些，然后大家都在那个灾区那个地方就开始传福音啊，就带人信主啊。哦，那你基督教也来了，佛教也来了，然后一贯道也来了，各个宗教都来了。请问，在目前中国的这个情况之下，所以这就是很大一个问题了。所以后来就所有一切的宗教团体通通禁止，对不起，欢迎你们来赈灾，但是请你们不可以在这里做任何的传教行动。好了，那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所以我碰到有一个四川的传道人，他就告诉我说，他说这一次的地震，他深深的感觉到是一个机会，也让他有一个 conviction， 就是说未来的中国教会一定要积极的开始建立登记一个社区的服务的一个组织。因为呢，你中国的教会，我现在讲的是家庭教会，在中国的目前政府里面是没有地位的，也根本不被承认的，你懂我意思吗？因此如果你没有一个被承认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台面的时候呢，一个 platform 的时候，你根本无从去影响社会，懂我说意思吗？因此基督教就永远只能够是 underground， 只能够是在私下的传播，私下的影响，但是没有办法拿到台面上来。哎，其实在他说这句话之前的几年前，我就已经看见这个的重要性。其实也是因为从台湾的教会的经验看见说，将来中国大陆一定也需要走上同样的做法，没想到这一次的地震提早的让中国的教会看见，这是未来中国教会一定要加紧看重的一块。因为我曾经跟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牧者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句话，不是他不看重，而是他讲的是一个事实。他说我们现在啊，收割啊都来不及了。我们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是必须要透过社会服务，透过社区服务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让人家以此可以到教会里面来。他说我们不需要，我们在那边啊，单单那些涌进来的鱼啊，我们就已经捞不完了。 你懂这个差别吗？可是现在当我们回到中国的家庭教会，我们要看的不是只是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我们要看的是未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就是我们不单要影响到更多的人信主，而且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的社会，懂这意思吗？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做心理辅导，做到一个地步，在中国最出名的，一提到讲心理辅导的专家，基督徒，他到各个的大专院校里面去讲心理辅导，请问他带出来影响是什么？他会带出有基督文化所影响的心理学辅导，了解意思吗？而不是人文主义所带出来的心理辅导。好，如果我们有最优秀的企业家，排行中国富豪榜第一名的是基督徒的老板，是有纯正信仰的基督徒老板，他讲一句话中国政府都要听的，那么这样子的人，他能够把基督文化的做生意、诚实廉洁，要怎么样好好的交税，这些东西带到什么？带到中国的社会里面，才可能对中国有一个正面性的而且是长久性的影响。好，所以我觉得这一个John Stott 这个传福宣教的观念哈，是带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是在这里哈。那么另外，那么马盖文提到的是什么？异文化，是不是？把我们从那种狭隘的中国人，老是中国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啊，我常常到不同的教会讲道的时候啊，特别到海外教会讲道，我就说啊，我们 Chinese always Chinese， you know。我们从台湾到美国，然后呢，我们说 Chinese Church， Los Angeles Chinese Church， 那还不说了 ，Los Angeles Taiwanese Church， 是不是 ？If you are Taiwanese, come to my church。If you're not, don't come. 很奇怪，我们把这种种族狭隘的乡土地域观念带进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教会不可能宣教，因为被我们自己的文化限制了。所以马盖文告诉说要 cross culture. OK， 这个跟我们后来会提到的所谓的未得之名 unreached people 的这个观念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永远看来看去就是华人就是骨肉之亲啊，是不是？其他都是化外人、蛮人、番邦啊。所以要我们中国人出去传福音的话，就是说什么我们出去传福音，你要到这边来朝贡，朝贡听得懂吗？你们应该要学我们中文，不是我要去学你的希腊文啊！这种观念就影响到我们做宣教了。 OK，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到这个宣教的圣经基础哈。为什么要谈到宣教的圣经基础哈？其实像有一本书也是在西方世界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关宣教的书哈，叫做 Perspective， 中文已经这个翻译出来有中文本哈，中文翻译本叫做普世宣教运动面面观，这是一个大波头的书哈。以前我在 Australia 的时候是练英文的，现在把它翻出来练中文，这个帮助太大了。因为很多的西方的历史啊，我们读起来哈，又是用英文读的时候啊，那些名字哈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东都搞不清楚。好，但是现在翻译出来了哈，那所以我有列在参考书目里面，有没有？ 那个也鼓励你们买一本好不好，因为那个是很经典之作啊，是西方世界里面一个最完整的整个有关差权概论的一个东西哈。好，那为什么在那里面讲圣经根据的时候，它是很大的一个篇幅讲的哈，我这边只能够浓缩哈。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你看你读任何的东西，你读教会历史，你读什么东西哈，你总是要有一个圣经根据的，是不是？你们做一个专题报告哈，你最后无论你是谈什么，你说啊，现在很流行那个 power evangelism， 请问圣经根据在哪里？啊 ，inner healing， 请问圣经根据在哪里？否则你到佛教里面拿了他一套那个练冥想默想的东西，然后你也可以在基督教里面教基督教的默想，你懂我说意思吗？所以圣经这个 foundation 是我们做宣教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好，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1:8，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也是你们应该要背的。我刚才是没有时间让你们看啊，现在如果你还不会背的，请你翻开《使徒行传》1:8。如果你会背的，跟我一起来背一遍，好不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并要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看到没有？好，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很清楚的，他们当时候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宣教。因此你谈到什么 建立教会啊，教会增长啊，你大概都不脱要去查使徒行传，是不是？但是使徒行传1:8是整个使徒行传的 key verse。 好了，这个有一位宣教学者哈 ，New Beginnings 哈，他是这个很严肃的，甚至可以说很严重的讲这句话。他说，一个失去宣教意向的教会，他们再没有权利称自己为新约的教会。这种教会已经否认了他的信仰，出卖了主对教会的信徒。Rick Warren 就是我们都知道是那个直奔标杆哈 ，Purpose Driven Life 啊，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在南加州呈现这个 Saddleback Church 的主任牧师啊，现在他们教会大概已经有20,000多人了。其实 Rick Warren 牧师啊，他刚开始神学毕业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想要去日本宣教的，后来就是没有神没有开路，没有带领他去，后来他就有这个神就感动他出来做开拓教会的工作，所以开始了当时候这个 Saddleback Church。 如今这个教会也成为一个差派了很多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建立教会的一个教会。 Rick Warren 讲，他说一个教会如果失去了意向，这个教会就会成为昨日的博物馆。哎呀，我就想到在英国，在欧洲，在德国，到哪个地方去，你到欧洲去有机会去旅游哈，你发现很多观光圣地啊都是教堂。有一次我在德国，我的学生带我去 参观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大教堂。那么他赶在中午十二点半的时候有一个他 service 的时间赶去，因为呢 service 时间去的话就不要收门票费。结果我们因为去了别的景点，到了那边的时候已经晚了，已经过了 service 那个聚会时间，那么所以开始变成是去进去的话就要，其实就是一个教堂里面有一些东西哈，然后有一些棺木，都是一些帝王的皇帝的什么什么那些的一些一些他们那些的那叫什么绅士啦这些哈，当时候他们都把他棺木啊坟墓都葬在这个教堂里面的哈，就是去看这些，还有他的一些教堂很漂亮的那些的那种彩色玻璃啊等等这些哈，就这样子一回事啊哈。但是要10元欧元，10元欧元大概15块美金啊，好，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个价值啊，而且看了不少教堂，我就跟我学生讲，你去跟那个收门票的，你跟那个售票员跟他讲，你跟他讲说我是这个中国牧师哈 ，Chinese pastor 哈，你跟他讲，我心想说牧师看教堂，他应该会给我免费进去啊，就我学生去问了之后，哎，这个失望的来告诉我说，他说老师，他说啊，因为你不是那个神父，因为那个是天主教的，他说你不是神父啊，所以他说你，所以还是要收费。哎呀，我就感觉蛮悲哀的，教堂变成是要收费的地方，给那些人来参观的地方。好，为什么？因为教会已经失去它存在的目的了，它已经不再做宣教了，它已经不再是差派宣教士、差派福音使者出去的地方了。好，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这样来讲的话，既然宣教是这么重要，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好不好，我们看看宣教，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宣教跟传福音的这个对照啊。好，这个表我们你上面也有哈，所以你就大概了解一下就好，我不仔细的 go over 哈。你可以发现上面哈，传福音跟宣教的差别在哪里呢？啊，语言上面呢，传福音是用自己的，一般来讲我们说是用自己的语言，但是宣教呢，你必须要学第二种的语言。那传福音费用花费不大，可是宣教往往你如果像差派宣教士哈，你到中国去一个宣教士，他的 budget 大概是要2000到3000美金。可是一个在中国的传道人，特别是在农村的话，每个月的工资是500块人民币。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说，那我们为什么要宣教呢？我们不如就聘请一个当地的传道人，他去做宣教的工作，他去在本地做我们要做的宣教工作，不就可以了吗？所以有一个差会叫做Partner International， 不知道你们听过，叫国际协传和对吧？他就是这个观念，他们专门做这样工作。我也听到有一些，还是最近哦，我听到我有一些的牧者同工跟我这样讲，他说：“哎呀，你不知道，现在宣教观念呢、已经不一样了。他像你们以前学的哈，哎呀，宣教士啊，学语言啊，到一个地方去啊，传福音啊，这个东西啊，太浪费了，太花时间了，也太花金钱了。”他说：“我们今天只要支持当地的牧师，他们在那个地方传多有效，等等这些。”哎，听懂没？对不对？
有一个
啊？但当他这样说的时候，请问他所说的是不是表示今天我们宣教的工作就靠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有？那这个当中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所谓的 unreached people 的观念。也就是说，我后面会提啊，全世界还有6767个未得之名，是如果没有宣教士进去，他们是不可能被 reach 到的，因为在他们当中没有语言，就是没有现成的人会他们的语言，好，也没有宣教士在他们，也没有他们的教会在他们，请问你怎么找他当地的牧师？懂我说意思吗？因此福音要传遍天下，如果这一些的族群没有被福音得着，就不可能传遍天下，了解意思吗？所以刚才说的就表示还是这些牧者对于宣教的观念认识怎么样，是限制在他自己所认识的。 OK， 好，那么所以你基本上你可以发现哈，在这里的宣教比较指的是需要跨越文化的，需要学习另外一种语言的，有没有？跟刚才我们所定义的所谓的 M1 M2 M3 这样子一个广义的分法哈，事实上它比较是特别强调是这个已经是M2 M3 的，好， M1 不在它里面所提到的这一个范畴里面。 OK， 好，所以基本上面其实不管是传福音或者是宣教哈，那么他们至终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带领不信主的人信主。但请你注意啊，传福音是带领不信主的人成为基督徒，可是大使命是不是只有传福音呢？没有，大使命包括什么？哎，这个我有没有在护教学教过你们啊？来，没关系，再来 review 一下哈。大使命，请告诉我一下，有哪几件事情要做的？所以你们要
去，
是不是？然后呢？怎么样？施洗，对不对？施洗其实就是怎么样？这是传福音了哈，去做什么？去传福音，对不对？好，然后施洗，然后还有什么要做的？
教导
是不是？教导他们遵守，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主日学啦，查经班啦，是不是？好，那这一切一切是为了什么？这一切一切是为了什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make disciple of all nations。 所以 make disciple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分词，表明说这件事情是其他所有这些事情的中心，而这一个分词也表明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要做的事情。主说 Go， 早期这个英文世界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就是把先来的先当作最重要，你们要去，所以大家去了去做什么啊？每个人去传福音，去传福音，去传福音了、啊。 然后呢接下来就没有了，所以生了一堆弃婴啊，宣教士就变成孤儿院院长，生了一堆孩子，但是呢不懂得怎么样要去教导他们，使他们遵守主的吩咐，然后呢为的是什么呀？做主的什么门徒。所以我看到有西方的教会，美国的教会到台湾传福音，建立了几十间教会，成立了联会或者是什么总会，给他们规定说，教会台湾的你们这个教派的总人数如果没有超过5000人，那么你们的所谓的 superintendent 就是还是要由美国那边来负责，就是说监督啊或之类的，真是 ridiculous。 一个在美国的人，他是台湾教区的主教，举例来讲，或者台湾教区的监督，他一年到那个地方主持开一次的教区会议或者是总会联会，然后决定这个教区的重大方向，可是他平常却从来不在台湾生活，也不懂中文，你觉得可笑不可笑？是不是？但是这种事情就发生在很多的宗派他们的一些的观念里面，就造成这样结果。耶稣说你必须要去，好，你去了，你去那边做宣教士，你传福音，你最终的目标是要什么？你要使台湾的人有人出来做门徒，出来做 superintendent， 出来做你当地的牧师。你不要去那边传了福音然后你自己做牧师，你做一辈子的牧师，那不叫做真正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你走了之后教会继续生长，而且大大增长，哈利路亚。如果你走了之后教会就关门了，那表示你是一个很失败的宣教士。 OK， 所以大使命如果我们了解了之后，其实对你整个牧会牧养教会宣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坦白讲，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啊，我们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练新约概论、旧约概论，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针对它好好的去做分析。直到我们学习门徒训练、实践神学、学习先教学，才把这个东西搞清楚。Maybe 你们学希腊文，有些老师，他如果对宣教也有概念的话，他也会把这个东西分析给你听，但是因为希腊文要教的太多了，还不一定会讲这个。好，这么基本重要的一个观念，只不过你把原文好好的分析出来，你就会发现原来大使命的中心是什么啊？大使命的中心是什么？ Make disciple， disciple。 所以教会不仅要传福音，传了福音之后要去做门徒训练。北美教会有几间教会做门徒训练？少之又少。以前我在罗森教会推动全面推这个一对一门徒训练，把教会的主日学改变成为已经用这个门徒训练代替了。但是我们发现不容易哦，因为大家一看旁边的教会都不是这样做的，好，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这样做的，而且呢，他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大使命是什么，是万民，万民 ，All nations。我这个是先分析这一节哈 ，All nations。Nations 我们翻成什么？这个字你应该翻什么？一般我们翻什么？ 国家，对不对？好了，但是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什么啊？使万民，中文翻译好，来给我们中文翻译大大的鼓励一下。你看英文的时候是什么？ All nations。 现在如果以国家来分的话，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20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福音进去了，但是 nation 啊 people 就不一样了。这个民呢，这个 nation actually 希腊文里面它指的是 people group 族群的意思。我们用族群，这是宣教学的用语哈，民就是民族了哈。好比说以中国来讲，中国有多少个 people group？这是按照中国官方的分法，按照 Operation World 这一个宣教手册里面的分法的话，中国是有400多个少数民族。比如说苗族，它就是一个族，对不对？但是还有白苗、黑苗，还有花苗，了解我意思吧？啊，哎，你不要说别的嘞，你知道吗？我最近跟一个浙江温州人，他说他们温州跟青田就是个隔壁，但是温州话跟青田话不一样。同样浙江，每一个地方的人讲话都不一样，是不是？我硬是听温州话哈。有一次他们在罗马那些温州的弟兄们在讲话，哎呀，很努力的听，实在是听不懂。我后来只有不得跟他们讲说，我说这个按照圣经上说哈，如果你们说方言的时候，如果没有人翻译的话，你们就不可以说。他们一听就笑了，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我听不懂你们讲什么，那你把我当什么？当话外人啊，对不对？好，所以你必须要，你看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不同的 people group， 全世界有多少这样子的 people group？好，所以你要从 people group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大使命，看宣教的工作。其实这也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所告诉我们的含义。 Back to Bible， 这不是我们今天宣教学里面发展出来的，宣教学是 based on 这个圣经的这个根据所发展出来的。 OK， 好，好，那我们现在回头从旧约来看看哈，圣经上面到底怎么讲这个宣教啊？因为有的人一提到宣教的时候就说：“哎呀，那个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有没有啊？使徒行传1章8节，好像除了这两节圣经，其他的都没有了。”不对，你如果仔细去看里面，旧约里面充满了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宣教的神。创世纪3章15节，我们没有时间每一个都读哈，但是我们挑一些来看哈。创世纪3章15节，好不好？请你跟你旁边的哈两个人做属灵伙伴，啊，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啊，绝对不能一个人做基督徒，基督徒一定是要团体的，要群体的。OK， 所以你如果一个人的话，那么你就比较合适做佛教徒。不，现在佛教徒都学我们基督徒啊，他们也开始搞群体活动啊，啊，所以你如果一个人的话，想办法找一个人在你旁边，好不好？来，那么后面有位姐妹，跟我们这位年轻的姐妹，啊，保罗带提摩太，啊，我们还有位年轻的弟兄。好，来，请弟兄哈，啊，这一节先大家一起来练好了。创世纪3章15节，好不好？来，预备，请。
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你要杀他的脚跟。
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这句话你们读旧约的讲到什么？谁要啊？这里是在讲谁？谁要伤他的脚跟？仇敌对不对？撒旦对不对啊？然后呢？那谁要伤他的头？是指谁？耶稣对不对？所以你看旧约那里面就已经谈到救赎的问题了，就已经提到神对整个救赎，也就是所谓的救恩历史、救赎历史的，就已经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了。所以你看，你如果读旧约概论的话，你一定会读到所谓救恩的线，是不是？从那个亚伯献祭，有没有杀那个动物，杀羊皮，所以会流血。这个观念其实是整个旧约读旧约历史哈，旧约概论的里面一必读的，这个叫救恩的线，是不是？可是很奇怪哈，我们在读旧约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读旧约历史，读新约历史就读新约历史，但是我们就从来没想到旧约竟然跟宣教是息息相关的。整个圣经就是上帝在寻找拯救人，使人回复跟他关系的这一个历史，对不对？这就叫宣教。只是很奇怪，我不晓得为什么神学院都不会把这跟宣教连在一起。所以我在神学院读完三年之后，哇，圣经旧约概论、新约概论什么这些我都学了，我都懂了。但是直到我到宣教学院去练这个 perspective 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这么多的经文是在讲宣教啊！我才发现，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读圣经。所以我们从宣教的角度来读圣经，就会发现圣经里面充满了有关宣教的信息。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创世纪十二章，这个是很熟悉的了。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啊，找到之后请姐妹们帮我们念好不好？看到没有，亚伯拉罕他是当时候以色列的族长，对不对？但是神托付给他的这一个，我们今天读旧约历史都知道了，这是讲到什么？他说万国都要因你怎么样得福， All nations will be blessed by you。 所以亚伯拉罕就叫做多国之父，对不对？那么其实亚伯拉罕之约就是神跟人所立下的这个宣教的约，神透过亚伯拉罕要使万国万族都能够得蒙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你我今天属灵上面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很希望像亚伯拉罕一样这么有信心，但是忽略掉亚伯拉罕是在旧约当中最早第一个被具体的差派的宣教士，有没有？他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家、本地跟父家。哇，真不容易耶！ 对当时候亚伯兰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亚伯拉罕凭信心出去了。啊，今天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很发达了，你要知道当年哈，戴德森他到中国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兄弟姐妹跟他的家人告别的时候，就有点像是永别一样，因为那个船一坐出去可能要3个月才到达目的地。你有像我们现在宣教士所谓的以前叫4年 on furlough， 叫返国述职，就是说你在那边宣教工厂4年之后可以返国1年，现在很多差会改了，不4年了。为什么？每年你都可以回去，但是回去可能 maybe 就是1个月。为什么呢？你在那边辛辛苦苦做了4年的工作，结果你回去1年，那个工作又变成要找别人代替，或者是怎么样，又就停止了，是不是？也不太实际。可是早期为什么这样规定呢？因为回去一趟不容易啊，是不是？好，现在飞机太容易了，所以就很多就可以这样子比较自由的哈，不受这样的约束了。但是你也想想看，早期的这些宣教士，他们要出去，真是要凭信心呐、是不是要凭信心？你一出去，什么时候再回国都不晓得了。OK， 那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讲已经这么方便了。但是我们华人为什么走不出去呢？是我们华人软脚虾吗？我告诉你，我们华人不是软脚虾，我们华人很能够这个冒险泛滥的。但是我们华人呢、对神呢、缺乏这个信心，很多时候就反映出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信不过我们的神是呼召亚伯拉罕的，当他出去的时候，神说我要使你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 Amen。 你相不相信如果神呼召你出去，你放心的出去，神要使你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好，那么亚伯拉罕是一个最好在旧约里面的一个例子。好，那其实你看好这个出埃及记19章第4到6节哈，在这个地方讲什么呢？神说他要把他们从万国当中分别出来，成为祭司的国度。意思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前面叫做族长时期，后来他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要成为 all nation 的祝福，看到没有？整个旧约里面一直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从神拣选一个人成为一个族长，再拣选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他这样子的祷告，他的祷告里面呢、充满了就是宣教性的祷告。他明确的指出圣殿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向万民做见证。他想下面这句话，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人一样。看到没有？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我刚刚讲到说海外华人教会，我不知道你的教会，回去看看你教会的名字是什么。有些教会，很多教会到了美国还写着某某某某 Chinese Church， 我们这已经习以为常，我们都不觉得很可笑。然后我们会觉得说理所当然，所以这样子也影响到我们的宣教官。所以我们秀出来就是 American don't come， Mexican don't come， Chinese only， 因为这边写的 Chinese San Jose Chinese Church， 是不是？那么这个温州人呢， 他们起初到很多地方去，到世界各地都设立教会，就是温州人教会。后来有些教会开始发现，哎，有东北来的，所以开始东北人的聚会，啊，是不是？开始什么人聚会？所以他就不再只是温州人了。但是我们很容易受这些限制。旧约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在诗人里，大卫好，或者是整个诗篇里面，也充满了要叫万国得知你的道路，要叫万民得知你的救恩，看到没有？万国啊，还记得那首歌？万国不是这首，诗篇九十六篇会唱吗？诗篇九十六篇不会唱。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有没有看没有？在列邦中是说，在万民中说，所以诗篇里面充满了这些的东西。好，啊，那我们读了这些的时候，你要想到神就在告诉我们 ，All nations。万民万族所有的族群，神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新约里面也是，刚才我们读的大使命是最明显的，但是耶稣也好多次提到，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要领他们出来，是不是？这个圈外的羊就是指的除了以色列人之外其他的族群。而且 actually 耶稣是第一个道成肉身的宣教士。好，那么《使徒行传》里面你看见圣灵，《使徒行传》又叫《圣灵行传》，圣灵就是宣教的灵，《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清楚讲，我们刚才已经讲，我们就不说了哈。书信里面也提到教会是宣教的教会，《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保罗勉励提摩太，我劝你第一要为什么代求啊？要为万人，但是我们每次一读到万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为我的家人代求，或者为我的教会代求，或者为我的古勒同胞强力士代求。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个万人包括什么 Iraq 啊，沙地阿拉伯 Japanese No No way Japanese Go to hell 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带着这一种的这个民族这个感情意识在里面，是吧？很多时候就影响到我们读圣经，怎么读都是 Chinese。OK， 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七节说，他说保罗说要把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给什么近处的人。所以近的、远的，都是讲到宣教的距离啊范围。最后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我们一定要看这节圣经。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告诉我们那一个景象。好，他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在那个地方一起在那边敬拜神。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这就是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主要的。现在有些教会很渴望主的再来哈，常常讲主再来，讲主再来绝对不能不谈宣教，因为主有一天要再来，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什么？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讲的，福音必须要传遍天下，然后呢，末期就是指 the end time， 就是指的耶稣再来，世界的结束才会到来。所以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传宣教变成是今天地方教会、全世界很多可以说是主要的这些宣教团体、宣教的教会，他们所 focus 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跟主耶稣再来息息相关。 有一天，那时候我们要看见各民各族各方都在主的面前哈利路亚。那时候有这个非洲的，有这个中东的，有这个斯里兰卡的，有这个尼泊尔的，有中国人哈。否则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就是天堂里面充满的都是中国人，而且还是讲中文。但弟兄姊妹，到天上讲什么语言已经不重要了。 Amen。 宣教不是 the end， actually 宣教是这个 means。 Worship God 才是 the end。 有一天各民各族各方的人都要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这个是我们宣教最终的目的。 Amen。 OK， 让我们带着一个宣教的火热下午要继续下去哈，我们这一堂就到这里了。哎呀，怎么时间过这么快呢？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